超现在在 ANU 在读神学，然后也在那边的国际学生教会里面有服事，然后反正很感谢神，就是他们可以跟我们教会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来服侍神。然后冯涛弟兄也和冯海姐妹在这方面也很有负担，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神怎样来带领我们，也是多多的来使用他们来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如果我希望，反正今天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大家还有 fellowship lunch，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对他们还不是很认识，不是很了解的，然后希望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多跟他们有一些交通。然后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冯涛弟兄。
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今天那个分享的题目呢是得胜的人生。我们先看一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如果大家手中有圣经的话可以看到这一节。如果暂时还没有翻到这一节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可以看到的翻到的弟兄姊妹可以来读一下，如果暂时没有看到这一节的经文的弟兄姊妹可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很短的一节经文。好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起，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这里，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把今天上午的聚集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愿圣灵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真认识你。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有谦卑敬畏的心啊，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也给我们有慎思明辨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对我们所怀的心意。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也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就是你的道上面，能够有根有基。主啊，不仅让我们仅仅做一个听道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可以行道的人。主啊，因为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凡听见你教训的并去行的，就是把这房子建在磐石上面。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这磐石上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战胜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啊，战胜魔鬼的各样的诡计。那么圣经常常形容基督徒的一生呢，就好像一直在打仗，好像战斗的一生。那么圣经用作战的战士来形容基督徒，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到十七节，圣经是这样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圣经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一生好像是在作战， 好像是在做一名战士。那么圣经呢也用另外一个角色来形容基督徒的一生，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基督徒的一生好像是奔跑的一生，那么基督徒呢就好像是在场上赛跑的运动员。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那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都要跑，而这个跑呢是在赛场上跑。所以这一节会让我们你们都要跑。那么在加拉太书也可以看见保罗说，我怕我突然奔跑。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说到，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提摩太后书四章啊，有些经文很出名的，就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以圣经很多处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徒不仅是战士，基督徒也是一个运动员啊，是一个在场上赛跑的运动员。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每个人都要跑。跑为什么要跑呢？因为要赢。那么我们跑要带着纸，要带着一个目的去跑，这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节啊，这个圣经这样说，耕种的就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就是无论你是耕种你是打场，你是有目的的啊，你是有目的的。那么我们跑的目的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要得胜，要赢啊。所以我们要跑，基督徒的人生的奔跑不是我们每天你在公园里看到有些人在那里锻炼身体啊，有些人在那里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啊，那样运动那样跑。基督徒的跑不是这样的，基督徒跑是要赢，是在赛场上的奔跑。所以不是简简单单玩一下的啊，心情好就跑一跑，心情不好就不跑，不是这样的，而是你一直要坚持下去，你不可以停，你不仅不可以停，你还要非常非常努力的跑。因为怎么样，圣经在这里说得赏的只有一个人啊，你如果懈怠下来，你就可能没有这个赏赐。当我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事实上我是有点困惑，众人都在跑，你们都在跑，得赏的只有一个人。那么看到这个跑步呢，我就想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运动会。那么在这个运动会上呢，我报的是400米的这个赛跑。那么刚开始跑的时候，前100米我跑得非常的快啊，冲在最前面。但是到后面200米，我完全就是没有力气再跑下去了。因为400米其实是很难跑，我开始不知道的。我开始第100米我冲在前面，我心里很开心，因为我甩别人非常的远啊，甩别人非常远，心里很开心。但是后面200米完全一点力气都没有，那人就像爬，恨不得像爬一样才能到终点。然后那个时候后面来的人就把我甩很远，至少甩我50米。你想400米甩我50米，甩很远。那时候全校的人，看赛道的人基本上都在嘲笑我，但是我就硬着头皮，就是那真的是走都走不动，就慢慢挪到终点。大家都在嘲笑我，这时候没有力气，我的那个老师，班主任老师就过来扶我，然后我走不动，他过来扶我，然后我就对我的班主任就说，明年我还要报400米，明年我要拿第一啊。后来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们班主任的老师就在班上同学面前就说，哎，昨天大家都看见了啊，冯涛是跑得不好，但是大家要向冯涛学习，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有决心，哎，他明年还要报400米，他告诉我他明年要跑第一啊。后来我想问大家，我第二年有没有拿第一呢？你弟兄姊妹都很了解我啊，没有拿第一啊。这个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报名，我没有报名参加。为什么呢？真的跑不过，对不对？真的跑不过，没信心。只有一个人，第一名只有一个人， 我知道我报名也是枉然，因为我们学校他有专门的这个体育特长生啊，他们也跟我们参加这样的比赛。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说同样的情况，你们都要跑啊，都要跑。这个呼召是向普世发出的，向历史历代发出的，大家都要跑。但是呢，你们要努力跑。为什么要努力跑呢？因为大家都要得赏。然后并且保罗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人可以得赏，所以你就要努力跑。那么有些意志非常坚强的人，哇，可能会努力跑，我要拿第一，我要拿第一。但是也有一些人像我这样，我一看算了。那么我们有时候看自己，我会看很多弟兄姊妹，哇，圣经比我熟，真的我不可能像他那么熟。有些弟兄姊妹传很多的福音，上帝给他很大的恩赐，真的比不过他，那我还要不要跑呢？所以但是保罗同样的也告诉我们啊，是在就是在这节经文，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赏赐。这里用的是你们，对不对？既然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为什么说你们都要得赏赐呢？应该说你得赏赐。为什么说你们都要得赏赐？并且在前面哥林多前书四章这里已经说到，就是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称赞。也就是说个人并不是一个的，是个人，所有的人都会从上帝那里得到称赞。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有公义的冠冕，有上帝的赏赐，给所有爱慕上帝显现的人。那显然不是一个人了。那这不是有矛盾吗？只有一个人可以得赏赐，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冠冕，但是这里又说啊，你们都能够得赏赐，你们都能够啊得到上帝的称赞。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其实我们会看到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会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比赛是什么呢？不是要让我们去跟别人比啊，跟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比啊，去跟你的身边所有的基督徒比。保罗是在这里说什么？在哥林多前啊，哥林多前书后面九到二十七节后面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简单的说，这个赛场上其实就是两个人在跑，一个是谁呢？是以前的老我，那么一个是属灵的我，两个人在竞赛，两个人在跑。所以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攻克己身。我不是要把别人打败，我不是要把别的竞争对手全部压下去。我所要对付的对象，我所要战胜的对象是谁呢？是己身，老我，就是以前的我，以前那个属肉体的我啊。我是一个新造的我，一个属灵的我。事实上我只有一个对手啊，就是以前那个属肉体的冯涛啊，我这个新造的人属灵的冯涛与以前的那个属肉体的冯涛两个人在竞争，这样我就很有赢的机会，对不对？至少是 50%。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我就很有信心去参加啊，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靠着呢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得胜有余了。所以这场结局一定会赢，不是靠我自己，而是靠那爱我的上帝。这个结果上帝已经告诉我了，我一定可以赢。所以这场比赛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参加。我不是要去跟别人比啊，我不是去跟保罗比啊，不是去跟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斯蒂凡比，不是跟我身边的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比，我就跟我比就够了。我只有一个对手，而我一定可以打败这个对手，因为上帝他说靠着他的爱我可以战胜我自己。所以基督徒要参加的比赛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那么我们在罗马书看到很多这一场征战，事实上也是非常惨烈，非常非常残酷的一场征战。那么在罗马书保罗说，他就处在一个征战的状态。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保罗说，故此我愿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在这里描绘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两个保罗在征战，一个是重生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属灵的保罗，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属肉体的被罪所控制在罪的奴役之下的一个属肉体的保罗，两个在征战。那么这个保罗说，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这个以前的那个保罗属肉体的保罗太强大了啊，他我没有办法与他作战。但是在罗马书啊，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却告诉我们，最后告诉我们，然而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最后保罗找到那样的一个得胜的律，得胜的规律啊，靠着那爱我的主，我可以战胜以前的那个保罗啊，战胜那个属肉体属罪的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五至六节，圣经这样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感谢神。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像我这样，看到那一节经文啊，你们都要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像我这样，看到这些经文有点灰心啊，那我永远不可能拿第一，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事实上这场比赛只有一个对手，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属肉体的自己。那么上帝事实上不喜悦我们总是去跟人家比啊，我看哎呀有些信徒啊，很好很好，我就去跟他比，我要比他更属灵啊，我要比他传更多的福音。我觉得上帝不是很喜悦我们这样做。为什么呢？我们看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这个亲兄弟互相残杀的案件啊，是为什么发生的？那么我们知道第一对兄弟，哥哥杀弟弟，或者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四章一至八节啊，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四章一至八节。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啊，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儿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油脂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兄弟两人，哥哥最终把弟弟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哥哥要跟弟弟比，对不对？我要跟他比。他们比什么东西呢？比谁更能讨上帝的喜悦，比谁，比我献给上帝的东西上帝喜欢我的呢，还是喜欢我弟弟的呢？看起来这个动机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大家都要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每个基督徒都要讨我们天父的喜悦。但是不好在哪里呢？不好就是你去跟人家比。那么你如果看见上帝喜悦他，或者上帝给他更大的恩赐，上帝没有把更大的恩赐给我，上帝不喜悦我，如果我们愤怒，这就不好，这就是什么尊敬的心，竞争的心啊，其实然后导致就是嫉妒，嫉妒最后我们看到后面的后果，杀害仇恨。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人家比，我们不需要看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竞争的对象啊，竞争的对手。即便是 这种属灵上的竞争，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总想着跟人家增进，跟人家比，其实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啊，没有信心的表现。所以在罗马书十四章四节，圣经这样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宰。那么我们真正所要战胜的对象，不是我们啊，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自己的老我。所以圣经让我们攻克己身，让身服我。就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基督徒的一生就好像是跑步。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6-27节，圣经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打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跑步最重要的关键呢，是你跑的对象，你对象一定要对。就好像说我们说信仰，信仰真正的价值在于你信仰的对象，而不在于你信仰的这个程度。我们会看见很多拜偶像，拜外表偶像，他也很虔诚，对不对？他做很多很多的善事，我们可能都比不过他，我们在虔诚度上可能比不过他，但我们说他那个信仰没有价值，是虚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仰的对象错了。我可能不是啊特别特别虔诚，我可能对圣经懂得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我的信仰是对的。不是说我对，而是我信仰的对象是对的，我所信的上帝是诚信真实的。那么同样奔跑也是这样的，奔跑不在于你有用多大力跑多快，奔跑在于你的方向。如果上帝给你很大的恩赐，上帝给你很强的能力，你跑得非常的快，但是你方向跑错了，你只不过是你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更快的跑到地狱里去，所以你的方向错。那么你如果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哪怕只有一点点，哎，但是我把它献给神，我向上帝向着标杆直跑，哎，我的方向就对了。可能会慢一点，但是我最终会跑在正确的路上。所以信仰最重要的是方向。那么斗拳呢，刚才说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斗你打拳，如果是拳击手一拳打出去，如果没有目标的话，他对自己的伤害非常的大，他会让自己受伤，因为他力气太大，结果却是空空的空气的话，全部肌肉会拉伤。所以打拳一定要有对象，这个对象是什么呢？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原意就是一个拳手打自己啊，一个拳击手戴着手套往自己身上打，这个叫攻克己身。所以我们打拳的对象打谁？打我自己啊，把自己打得这个青一块紫一块，这个叫攻克己身。所以你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去跟总是跟别人比啊，跟别人争。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觉得啊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他说用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找异端性啊。很多很多基督徒，我以前很喜欢这样，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外号，我虽然很小就戴眼镜了，眼睛不太好，但是我的外号是什么呢？是独眼。我的同学叫我独眼。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总找到别人的问题啊，总看到别人的问题，谁考试的时候偷偷作弊传纸条，我一看就看到啊。虽然我眼睛不太好，有些同学说，哎呀冯涛，来，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很好玩的给你，然后我就不上当啊，我不上当，我知道你那个盒子里面可能藏了什么青蛙什么东西的，我不上当。所以我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结果后来信主之后呢，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我找别人的异端性啊，一看，哎呀呀，他这个走偏了，哎呀，他那个不对。后来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的问题，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去爱，对不对？不是教导我们去恨。有的时候我们找别人的问题，亚当夏娃最喜欢找问题。亚当犯罪之后他找的问题是什么？夏娃犯罪之后找的问题是蛇让我吃的那果子，他不找自己的问题。那么亚当犯罪之后他说，上帝啊，是你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这果子。你看他一句话把上帝也怪罪， 把夏娃也怪罪，从来是找别人的问题，他不找自己的问题。所以其实后来我反省我自己，如果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也是很喜欢找别人问题的。那么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就好像是更好了，我拿着圣经找别人的问题。其实上帝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上帝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上帝教导我们去爱，上帝不是教导我们去恨。上帝让我们去饶恕人、赦免人，上帝不是让我们去嫁接人。所以我们要打拳，我们要战斗，我们要奔跑，但我们的对手不是别人，我们的对手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以前那个属肉体的我。所以那么不信上帝的人呢，是在服侍自己各样的私欲啊，提多书三章三节。那么我们的对手，也就是我们以前的我，他不服侍，不顺服上帝，不顺服圣灵，他顺服谁呢？顺服自己的私欲。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做了一个见证，谈他的自己的一个经历啊，这个经历我可以说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听得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见证啊。那么这个弟兄是个很年轻的弟兄，他来到一个很大的公司上班，那么这个公司里面有很多这个中国人的前辈，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在公司餐厅吃饭，然后这些前辈们、老前辈们啊，中国人就在聊啊，哎，你买了房子没有？哎，你买了房子没有？你从银行贷了多少款啊？你从银行贷了多少款？我还要还多少年？就谈这样的话题啊，你的房子是在什么地段？然后大家就看到这个小伙子，哎，就说，哎，你有没有买房子啊？你从银行贷了多少钱呢？那么这个小伙子心里就挣扎，因为呢，他买了房子。并且他是一次性付清，他没有找银行贷款，你怎么办？后来这个小伙子想，哎呀，怎么办？老前辈，哇，怎么办？我新人，我不能让他们不开心不舒服。这个小伙子当时就想了一个数字，就是我贷了多少多少钱啊，我要多少多少年还清啊。大家啊，没事没事，吃饭吃饭。然后这个小伙子回去之后，晚上睡不着，心里很挣扎。为什么要这样呢？很不舒服。为什么要这样呢？然后他就暗暗下决心，他说我第二天到公司去，我一定要找到那几个老前辈老同事，我要跟他们说，昨天我骗你们，我撒谎，我事实上我买了房子多少钱，并且我要告诉你我没有贷款。他下这个决心，好了，睡着。第二天去，他果然就这样做了。然后再回来，这个年轻的弟兄一天都很开心，晚上睡得很香。为什么开心呢？是因为他买了大房子吗？是因为他没有从银行贷款，不用还银行的欠债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不是的，是因为他遵从了上帝的旨意，他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他战胜了以前的那个我啊，胆怯、战惊、恐惧，生怕得罪人啊，生怕惹上一些麻烦，战胜了那个活在世俗的风俗潮流里的那个自己。他勇敢地做了上帝让他做的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你就说是，不是你就说不是，就这样。那么他就这样去做了，结果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得到的喜乐非常大，那个喜乐比他买房子的时候喜乐更大，那个喜乐比他知道我再不用还银行欠款了那个喜乐更大。所以人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你顺从圣灵的带领，你战胜那个属肉体的我、属私欲的我，你打赢了，你把自己或者是那个他以前的我，你把他打败了，你会尝到从天上来的喜乐。所以这个故事让我思想很多。我们一想功课己身，哇，好像我们要想做很大很大的事情，好像以前的沙漠修士到沙漠里面去，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都可以战胜你自己，你战胜以前那个恐惧战惊要讨好这世界的潮流，要讨好这世界的思潮的你，你可以勇敢地为上帝站住。结果那个年轻的弟兄也告诉我，哎，后来也没有事情发生，那老前辈们对我也很好。 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四章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姊妹们，年轻的很多的姊妹们，为了身体苗条一点啊，为了自己健康一点，我们可以去节食，可以去健身啊。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为了自己健美一点，也去跑步，也去锻炼。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操练这些对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如果操练敬虔，那个益处就更大了，不仅是今生有益处，来生也有益处。所以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这场奔跑不是说你心情好就可以去跑，心情不好就可以休息。这场拳赛不是说我想停就停啊，我想打就打。你要坚持啊，你要持守，你要操练敬虔，你每天都要跑，每天都要打拳。那么我有一位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宣教士啊 ，Steve，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异国他乡啊宣教。那么他在中国，在武汉，我们在一起很多年。我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史蒂夫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性格非常孤僻的人，他不愿意跟人来往。那么家里有朋友来呢，他就会到自己的房间啊，把门一关，躲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他的妻子一个人留在客厅去接待这些朋友。有时候他的妻子觉得就很难堪。但是后来史蒂夫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就去拜访他，而且无论多么晚都去拜访他，甚至有些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夫妻之间有矛盾，晚上两三点两口子打架，打到最后不可开交，最后大家说好好好，我们到史蒂夫那去评评理，就这样他们就到史蒂夫那里去，晚上两点。他已经那时候已经很六十多岁，年纪很大。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大学生刚打完球，随时随地就到史蒂夫家里去洗澡啊，不管多晚就去洗澡，然后拉开冰箱就找东西吃。然后他们洗完澡之后，他们是不会是把你的这个卫生间给你弄干净的，没有的，他就是这样的。但是史蒂夫永远就是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就是他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这样的人。他不再是一个孤僻的人，不再是一个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的人，相反他愿意服侍这些人。我相信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他一定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征战啊，一个新造的史蒂夫，一个顺从，愿意顺从圣灵带领的史蒂夫，去打败那一个以前的史蒂夫，顺从自己肉体的史蒂夫，一直在征战，一直在征战。但是那靠着那爱他的上帝，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结果他战胜了以前的我。所以呢，这种属灵的征战对于很多人来说很痛苦，是很痛苦。保罗也讲过他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呢，对于一些人来说呢，不仅不痛苦，相反你可以在中间看到上帝的作为，在我这软弱肢体上的作为，哎，我居然做到了。当你做到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定不是我做的，一定是上帝在我生命中做的，你会尝到那样的一种喜乐。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是要说，就是我们的各种的欲望是上帝造的，上帝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我们说与我们的私欲作战，并不是说我们 不喜欢这样的反对这样的欲望，这些欲望都是好的，但是这样的欲望怎么样，要在我们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而我们呢要在圣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我们各种各样的欲望不能成为我的主人，我要成为我肉体的主人，我的肉体不是我的主人，我肉体的欲望不是我的主人，而我要管理我肉体的欲望，而我又在圣灵的管理和控制之下。所以上帝的爱可以让我们战胜自己啊，老我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在这里就是啊，我想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我有一个小女儿啊，今年6岁。那么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超市啊，我们经常就带小女儿去这个超市里面去，我们是不跟她随便买东西的啊，从来不跟她随便买东西。那么她在这个超市里面看的时候呢，她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她很想要，那么我们总是不跟她买，总是不跟她买，然后我们就告诉她，哎，这个贪心的孩子是没有快乐的。然后她就看了这些玩具后摸一摸啊，看一看啊，玩一玩啊，最后我们就说回家了回家了，他就给玩具就说，哎，拜拜拜拜，今天不买你哦，就回家。然后事实上一直就没有买过，然后他就是跟他那些玩具就拜拜拜拜，今天我走咯，就是这样。后来我有时候就在问我的妻子，我说那些，你看那些售货员啊，我们国内叫售货员，那个卖东西的人，你看他们一定会说我们这样的家长，你看多么狠心呐，什么都不给孩子买，哎，你看把孩子弄成这个样子，想要又不要，最后还要跟拜拜拜拜跟他拜拜，他肯定说我们很狠心。后来我就看我的女儿，她事实上很喜乐的，当她说拜拜的时候，挥手的时候，然后一转身那个神情就好像得胜的将军一样，就好像凯旋一样，哎，开开心心的拜拜我走了，就这样走掉。后来我就明白是什么呢，她做了一件，他当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父母很开心，我们开心他就很开心，然后他从来不会用这些玩具来与我们对他的爱进行比较，他知道这些玩具虽然很好玩，但是跟父母对他的爱来说，那不值一提。他绝对不会因为我不跟他买这样的玩具，他就认为我不爱他，他绝对不会这样想，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爱他，对不对？所以即便父母不给他买这样的玩具，他也丝毫不质疑，说，哎，我爸爸妈妈到底爱我吗？他从来不会把这些廉价的玩具跟我们对他的爱放在一起比较。所以他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这些爱他的父母开心，他就很开心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开心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天父开心，归荣耀给天父，我们真正的喜乐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上帝有的时候不把我们喜欢的玩具给我们，那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我们离开这些玩具，甚至把自己一些身上上帝不喜悦的地方丢开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凯旋的将军，我们打赢了胜仗，我们摆脱了这些东西的捆绑，我们是一个得自由释放的人，并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攻克己身让身服我很痛苦吗？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你真正认识到我不过是不堪不配的罪人，我不过是尘土所造，但是上帝居然为了我道成肉身来到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就是为了我有永生的盼望。当如果真正看到上帝对我有如此爱的时候，我去荣耀他，我去顺从他，这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所以这一场征战可能是痛的，很有痛的征战，但不一定是苦的征战，我们在中间会尝到喜乐和甜。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圣经这样说，保罗这样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为什么可以生命中有那么大的翻转， 从一个抵挡基督的人变成一个顺服基督的人，从一个骄傲的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约翰一书3:16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就是上帝这样的一种爱来激励我。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姊妹的见证，这个姊妹叫芬妮啊 Crosby。 那么这样的这个姊妹，她被称之为圣诗皇后，她一生写了8000多首圣诗。那么她出生6个月的时候眼睛就失明了，就是误诊，被医生误诊就失明。那么很多很著名的圣诗都是她写的，比如说有福的确据、荣耀归主啊、一路引导，这些很多有名的圣诗都是芬妮写。那么在芬妮96岁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人给他立了一块墓碑啊，墓碑上只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She has done what she could。就其实这句话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圣经马可福音14:8，就是耶稣称赞那个用香膏伯大尼的女人用香膏膏主的，称赞那个女人。只有一件事情，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说。这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用香膏膏主的女人，这件事情一定要说。而耶稣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耶稣有没有说，哇，他做了了不起的事情啊，做了伟大的事情？没有。耶稣评价就是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那么芬妮姊妹的墓碑上写的就是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上帝没有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帝从来不给我们加我们担不起的担子，上帝喜悦我们能做的你就做。就好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弟兄的例子，讲一真话很难吗？可能不是那么难。哎，你就讲啊。或者你把一杯凉水给这小祖宗最小的一个很难吗？可能不是那么难，那你就给。所以什么是征战，什么是这个奔跑，什么是比赛，可能不是要你做很大很大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些小事。你在这些小事上面你尽你所能。那么我坦白的说，我见过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很热心，在各样的事工当中非常热心，出去传福音非常热心，但是回到家里呢，对自己的妻子可能多一句话都不想讲。那很多有很多的姊妹啊，很尊重这个教会里的牧师传道弟兄姊妹，天天为教会的牧师传道祷告，但是对待自己的丈夫呢没有丝毫的尊敬。那么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如同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命啊，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很多时候我们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爱那些一年见不到两面的人，然后自己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哇，我的爱心很大，我爱很远很远的人，但是回到自己家里呢，你可能没有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来。那么也有很多很热心的姊妹，我们以前在国内聚会的时候，有些家庭教会的姊妹全部都要蒙头的，姊妹全部都要蒙头。蒙头的意义是什么呢？表示你对弟兄的尊重啊，因为弟兄是姊妹的头啊，都蒙头，姊妹都蒙头，但是弟兄一讲话，姊妹马上讲，哎，错了，哎，错了，啊，停下来，停下来，很多这样的情况。我说你有什么必要蒙头呢？没有必要蒙头啊。那么你这是在教会上，你在家里呢啊，来到教会当中把头蒙起来，回到家里对自己的丈夫呼来唤去。丈夫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你说他不信主，他不信主他就是你的丈夫啊。那么神所配的人不可分开，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你不喜欢这句话没有办法，圣经这样写。那么很多姊妹就说， 那你也没有舍己的爱我，为什么要尊重你呢？你要看自己应该做的，你尽自己所能，你不是说你看我的丈夫有没有尽他所能，这不是做姊妹要看的事情。那么做丈夫呢，很多丈夫就说我的姊妹一点不尊重我啊，所以我为什么要爱他？你要看自己，上帝要我做什么，我要尽我所能，我要用舍己的爱去爱他，你不要看他有没有尊重我。那么很多人，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天天念主导文啊，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主导文里面唯一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免别人的债。好多好多的人啊，信主很多年，一想起来，哎呦，我总是被伤害啊，哪里谁伤害我，谁伤害我啊，哪里谁伤害我，谁伤害我。我就在想，那么多年你念主导文念哪里去了呢？你为什么总记得别人对你的伤害？很多人记得我的儿女如何如何的伤害我，很多人记得我的父母如何如何的伤害我。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伤害过我们的儿女？我们有没有伤害过我们的父母？我们总在想别人，你有没有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们往往就不看我有没有我该做的事情。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很简单的，把一杯凉水给你身边的人啊，去饶恕，去赦免，去爱邻舍啊。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诫命，第一爱上帝，第二是爱人如己。其实耶稣讲的话是爱邻舍。我们常常想爱邻舍更难，因为邻舍天天就在你眼前，你不是说我今天爱你一下，我明天逃躲开，躲不开，他就在你眼前。你说我现在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献爱心啊，第二天我走了啊，过一段时间我再去，我有自主的权利，我决定什么时候爱你，什么时候我可以躲开。邻舍怎么办呢？或者你的妻子怎么办呢？或者你的丈夫怎么办呢？天天你要和他在一起。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爱这些可能被你忽略的就在你跟前的人。上帝要让我们做可能就是那些小事，上帝要让我们去遗忘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上帝要让我们去记得别人给我们的恩典。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啊，我们带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很重的病，我们带领到他一个聚会当中，这个聚会的牧师他就是有医病赶鬼的恩赐啊，我们带他去做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那么这个做这种医病赶鬼这种服事，那么这个弟兄就说，你要我为你服事之前，首先你要赦免你最不愿意赦免的人啊，你要把这个人要从心里要赦免，那么我就可以给你来服事你啊，来医治你。那么你要把这个名字说出来，并且你要想象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你最不愿意饶恕和赦免的人，你要拥抱他。后来这个小弟兄，这个年轻人讲了一个名字把我吓一跳，是他自己的妈妈。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妈妈爱他已经爱到让我无法理解的地步了。这个孩子的吃穿用住，20多岁的人，一切都是他妈妈把他照顾好。他住在医院里面去，他妈妈每天花几个小时给他熬汤，然后骑着那个电瓶车，大家估计很少见到，很远很远去给他送汤。他父母一切一切的心血，一切一切的积蓄全部用在这个孩子身上。但是这个孩子说他最不愿意赦免最恨的人是谁呢？就是他的妈妈。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妈妈限制了我的自由啊，我读什么大学不是我选的，我选什么专业不是我选的，我一切的生活没有自由，全部我妈妈给我管起来。后来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受思想很多。人往往最不愿意赦免的人可能是离你最近的人，人往往你觉得哎呀伤害我最深的人，可能从别人看来这个人可能是为你做出更多牺牲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基督徒怎样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啊，怎样在这场比赛当中赢，拿第一名。其实我们可能你去思想很大很了不起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一些身边中的一些小事啊，我们如何在这个小事上面战胜那个属肉体属私欲的自己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 我们在想，哎呀，我们没有办法战胜自己，都是这个社会的环境，你看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啊，我没有办法战胜自己。很多人就说啊，我身边的人，你看我身边没有一些人支持我，那么很多人总会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得胜呢？因为环境没有办法让我得胜，因为周围的人没有办法让我得胜，我们不找自己的原因。那么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圣经说，对，感谢神，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亚当夏娃犯什么样的错误呢？他们认为他们犯罪是无辜的，对不对？夏娃犯罪说这是蛇造成的，亚当犯罪说这是夏娃造成的，甚至说这是上帝你造成的。但是上帝对该隐却说，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上帝对我们对该隐说的，我认为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这句话里来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制服他，我们不要去想，哎呀，别人啊，环境，我们要想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并且我们一定能赢。为什么呢？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那爱我们的神，我们一定可以赢。所以这一场战争，这一场征战的结局，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胜利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奔跑啊，更应该去征战，因为结局一定是赢。所以感谢神啊，今天我们来思想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希望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很多很多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旨意，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性的忘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时候还是愿意顺从自己的私欲，不愿意去饶恕，不愿意去赦免，不愿意去染上麻烦啊，不愿意去啊，让自己不舒服。但是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尝试做一点点，尝试做一点点，你就会尝到你以前没有尝到过的喜乐。那个喜乐可能比你买房子的喜乐更大，那个喜乐可能比你不用还贷款的喜乐更大。当你努力做一点点顺从圣灵让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尝到那属天的喜乐，你就尝到那天上的滋味，那是好的无比啊！我们最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对你有亏欠，常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口那称颂你，但我们的心却远离。主啊，很多的时候啊，不是你不保守不带领我们，主啊，而是我们不愿意完全的把自己摆上当作活祭。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来思想我们的人生。主啊，你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你就把大事托付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最小的事情上面，主啊，我们愿意一个属灵的我，一个新造的我，能够战胜那属肉体被私欲牵引的我。主啊，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仰望你的恩典啊，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因为你是诚信真实的，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诚信真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主啊，让我们不仅做一个听道的人啊，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行道的人，让我们所信所传所说与我们所行，无论是在人前的行为还是在私下的行为，主啊，都能够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上，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啊，有各种各样的魔鬼的谎言缠绕着我们，罪会来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却要制服它。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元首，主啊，你已经得胜有余。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